我们今天继续讲那个苦地，苦地第二个部分是劳苦，对不对？劳苦的话有两种，第一个是增长，从少到壮，从壮到衰，气力盈少，动之不宁。这个就是说，人从一出生开始啊，就走向这个这个老化的死亡的这个道路哦，所以说从一出生开始啊，就开始代谢，开始生灭，然后细胞开始不断的坏死，不断的生长所以这个是，然后它是粗略去分这个所谓的增长跟灭坏两个部分然后中间的中介点是以壮年作为这个分界点那第二个部分是灭坏，就是肾去衰来，精神耗灭，其命日促，渐至朽坏。所以这个老化的话，是对人生来讲是一个应然也是实然，它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我就想到昨天那个学生分组报告的时候，就有讲到自杀的部分。那自杀的部分的话，台湾基本上统计的话，男生是女生的两倍，然后老人家又高于男生跟女生啊，因为他的统计数字是95年到98年民国95年到民国98年。那这个老人家就是65岁以上的那个自杀率是最高的，那是这个一般自杀率的两倍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话，我们分析就是说，因为老人家他抵抗力比较弱，然后呢他本身是弱势的，他本身弱势，因为他本身年老气衰啊，另一方面的话在经济上面他也是弱势，在生理上面也是弱势，然后他很容易受到疾病啊这种传染病的侵袭，所以老人家是最孤独最无助的有时候老人家要跟他的子女讲讲话，但子女都喜欢跟朋友讲话，都不喜欢跟老人家亲近，然后再加上台湾都市化程度高，所以老人家通常很无助但是又找不到人去诉苦，然后老人家心里面内心深处啊，他最希望就是说子女相伴嘛，子女相伴，但是因为都市化程度高，很多子女都也许是离乡背景，也许就是常年在外面打拼，甚至于是离乡背景到国外去发展，比如说到中国大陆啊，到欧美啊去定居，所以相对来讲现在独居老人非常多。那以台湾来讲的话，我们现在人口老化是世界第二名，仅次于日本大概在未来5到10年之后，我们台湾就变成世界老化第一名的国家。然后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少子化是全世界第一名，所以可见未来5年到10年我们大家要面临的共同的现象就是说，尤其是我在座的各位啊，我们是介于这种青黄不接的年代，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下一代都是少子化，所以现在生孩子人很少有生孩子意愿，不管已婚未婚都是一样，就生孩子的意愿已经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上面有长辈所以我们的压力是很大。什么样压力？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孝养父母，要奉养我们的长上另一方面的话，等到我们老的时候呢，没有人来奉养我们所以我们台湾未来四大产业其中一个产业就是所谓的安养院那现在很多独居老人的话，尤其他是经济弱势，他又没有钱去安养院，你不像天主教，我们天主教的话在天母那边我知道有一间那个安养院，只要你是天主教徒的话，你到那边都是免费，但是你要有天主教的教会作为中介，作为转介，然后转到那边去转到那边去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因为你一个月的话，你如果去到安养院的话，一个月最少也要2-3万，以我所知道最便宜的话也要2-3万但是因为独居老人他是弱势的，子女不一定会奉养他，他们有个经济来源不要说什么，不只是独居老人有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看看为什么自杀率是一般台湾一般自杀率的两倍 他最主要就是说因为孤苦无依，然后又疾病缠身，所以他会久病厌世啊。啊，久病厌世的情况之下，就是会有轻生的想法哦。我是在急诊室跟加护病房还有病房啊体悟出来的。你说在这种地方怎么体悟？大家很舒适的在这边吹着冷气，你怎么去体悟呢？上次有个师姐来，她就问我说那个慧英师姐，她都问我说现在有没有道场是在修天台的哦。她说她到目前为止她找到现在根本就没有找到，没有找到是正常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是末法时期？如果找得到的话，那就不用净土宗那么盛行啊。因为你天台的话，你要有很深厚的这个经典义理的素养啊。但是大家想想看，大家现在是看意愿的啊。就好像我去八卦素食，我吃过欧式素食自助餐以后啊，我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念之在之啊，对不对？并不是说那我上学对素食会这样子的话，何况是一般人，把佛学课程当作是菜的话，你会遍尝全省的菜啊。那你用一种刘姥姥逛大观园就品尝佳肴美馔的一种心态去学佛的话，怎么会有成就嘞？你就这边听听那边看看，好像今天有个师姐要过来啊，我看了一下，她也没有过来啊，她就在文化大学那边，我发表那个学术报告的时候，他就在台下，因为他昨天还打电话给我，他今天要过来，他也没有过来。然后他就想说，先来听听看，再决定要不要上课。哦，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不同的年代啊。哦，那末法时期的话，一方面就是说，供需之间要取得平衡。那你需求的话，尚且是已经是超乎各位的想象了。就是说，你讲得好，你修得好，未必有群众基础的年代。那随着大家的心境上面的需求，你要开出不同的菜，尚且不能满足他，怎么有可能有一个天台教观双美啊，教观一体的道场出现呢？因为你找不到这样的根器的弟子啊，那你也找不到先这样的师资，因为他也不会显露给你看啊。讲实在话，他就是自己默默的修，就跟智者大师一样啊，他怎么会显露给你看呢？因为那个共修的话，只有万般牵扯啊，百般计较，然后千般执着，共修反而是带来一种更大的烦恼，更大的牵绊。智者大师当时为什么要放弃国师位？因为他知道说再领众下去的话会拖垮他。他临终的时候，他就告诉弟子，他证到五品弟子位，如果不是那十年领众的话，他的成就不止于此。你看看领众的话是跟众生啊是共业，你如果有所闪失的话，你就被拖下去了。我跟各位讲实在话，所以有一些法师，我们那一天在法鼓山聚会的时候，有一些法师就讲说，他们学到一个阶段，他们就要引起来了。虽然是题外话，但是各位想想看，你生老病死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有人常常问说啊，你要不要出世啊？你要不要出家？我觉得那个跟我们有相关吗？你今天学佛那么多年，你眼睁睁的在你面前这些责任你不去尽，你就当作没看见，你就撒手而去吗？你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出来吗？我知道有些人是会这样，那这样子的话，你只有表象而已，你的内心里面是想什么，没有人知道啊。立而道生，你不能还补报恩。我喜欢讲这句话，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你想要逃很简单嘛，你再投胎一次嘛。你以为这个 the rule of karma 那是你决定的吗？业力的法则由你来决定吗？不可能。而是他会加给予，他会给你一个公平的审判，你等着看好了。不是你绝对不是想象这样子的。我一听哦，一年花二三十万，花多久啊？伟大的妈妈。所以病苦有两种，一种是生病，对不对？一种是心病。哎，这个心病的话， 我讲到心病，我就生死学，这个就是我的专门啊 ，depression syndrome， 就是忧郁症。我们台湾现在有一两百万人是有忧郁症倾向，这个是对台湾人来讲是相当严重的疾病。WHO 在这个公元2000年的时候也正式宣布，就是说我们进入21世纪的话，有三大疾病防治重点。这个就是我们讲课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会科技诊的。我所谓科技诊呢，就是说我现在是讲具体的中，对不对？但是我会跟生死学做结合，我会跟生命伦理学做结合，好，我会跟伦理学，我会跟哲学，我会跟其他的比较宗教来做结合，这个才是我们现代的修行人应有的本分。否则的话，正言上人为什么要成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呢？他就在深山古洞修行就好啦，你就闭起眼睛来，什么东西你都不要管。当然那个前提你要有一对好爸爸好妈妈，他都来供养你，你知道吗？你每天在那边念曼陀罗，但是你背后呢，你背后有两个人把你当作佛来供养啊。That is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你自己想想看，你念的那十万遍的供养咒够吗？够还吗？你这样简单想就好了嘛。所以承担不是什么都不管就可以这么做的，所以我一再跟各位强调，你们有时候都不讲到基本面，就好像那一天那个师姐跟我讨论的时候，有没有讲到基本面？基本面就是你的心，心就是根本嘛。你一直在强调那个形式，一直在强调那个形式。那当我跟你讲实际的情况的时候呢，你会恍然大悟，哦，原来你错过了很多的东西，你也很多责任，你不愿意去尽，你宁愿就是 enjoy 在这种佛法的 feeling 上面，一种 illusion 的。一种 feeling， 你只愿意浸在这个 illusion 里面，你不愿意跳出来，我们都觉得很可怜，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去看到那个基本面，不是一直强调形式，你穿什么，或者是说，你要有什么样的外观，你要有什么的形式。我看的太多了，看到后来，什么都不要看，就往内看。而且是当下，你不要等你退休了再来看。那你怎么现在你不看呢？你现在在公司行号上班，那你现在不看，现在不看什么时候看？那你回到家的时候，你怎么不看呢？你认为那个是牵缠，那个是污染，难怪你还要再投胎一次，因为你就没有办法烦恼即不离生死即涅槃，你就不愿意不二啊，你就愿意二，那当然你就没有办法跳脱开那一种烦恼。所以你看看生病跟心病啊都很苦。我们台湾，你们看看之前不是有一个影星吗？有一个演艺人员，他女儿不是好，我讲这句话我是很难过，因为我们昨天在做报告的时候，他说有些国家实施断然的措施，透过公权力限制媒体不可以大肆报道这种自杀案件，你重复播报，大家就是会好像一个传染病一样。我们的媒体实在太糟糕了，单单无线媒体跟三家电视台有线的，哈、哦，什么台视、中视、华视，还有无线媒体有几台啊？你们算算看，24小时每一小时重复播送一次，一直播某某人他女儿就是怎样，然后一直拍摄他妈妈痛哭。我说这些媒体真的是啊。我说是我们的乱源，但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很悲哀的。所以说实在，我在学校教生死学这么多年，我已经教了8年了，我都有很深的一种感触了。那你看看，我刚才讲到自杀人口，15岁到24岁这些青少年，他们自杀比例最高的，不是生理的疾病，也不是家人的相处，而是感情的因素。所以我们你看看他就笑出来了，我们就很有默契，哦，因为是同校。 因为不管是病苦，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我一定问我爸：“爸，你血压怎么样？”我买一台3000块的那个多浪型血压计，给我爸妈量血压。每天早晚，我等一下我回去，我说：“爸，你黑木耳有没有喝？因为那个可以稳定血压。”我已经煮好几个月了，哦，也顺便告诉各位这个秘方，哦，这个也录进去没关系。黑木耳2两，然后呢姜5片，红枣5到6颗，哎，奇怪，怎么变名师补习班？变在上中医了。我回去一定问我爸说：“黑木耳喝了没有？晚上血压量了没有？早晚要各量一次。”他如果心跳升高的话，我就会 K 他，你知道吗？李安一直抽烟啊，怎么样？一直念，一直念。哦，我念经都没有这么勤了，我就念我爸妈，我就一直念，一直念啊。那不可以爬很高，怎么样啊？我就是这样子啊。我阿公在世的时候，我是一天问5、6次，问十几次，问到我阿公都快要发飙了。啊，你安尼一天问10多遍，啊，心中都袂艰苦，直直问，直直问，你是咧问几遍？阿公，你的爸爸袂，你的串串袂，头壳会戆袂？哇，你是呼吸的困难袂？哎，这样一天可以问十几次，你很难想象我是这样问，但是我是关心的，啊，我就量血压。老人家就是需要你的关怀，你这个都不做的话，你就是重视早晚课。有时候觉得说很奇怪，那你基本面你都不做，我们那个贴在门口说：“育身彼国，当修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哎，还写第一句耶，你看看摩西十诫有没有孝养父母？有吧？有啊。孔老夫子也讲啊：“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你人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孝悌。各宗教啊，百千法门同归方寸啊，那个核心价值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要做呢？只寄望说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西方极乐世界他告诉你，第一个是你就是要孝养父母，那你要不要做呢？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在远方念几十万遍回向给他们，而你就不愿意你亲自去关怀他，我跟你讲，你关怀他一句话胜过你念几万遍，你念几万遍他感受不到。但就好像我那个朋友很夸张，他跟他爸爸关系不好，他就在福州，他躲在那边就不回来，每天念几万遍，他说每天念几万遍回向给他爸。我真的很想 K 他，我说你就不愿意买个飞机票回来，而且他又生重病，他也不回来哦，你看看整个头发都黑都白掉了，好像那个欧北龙君，你知道吗？一边白了一边黑的。然后我过去福建的时候，他就跟我在那边打坐，他就喜欢那种 feeling， 我实在很气，他就要跟我谈佛法，我硬是不要跟他谈。他就说：“哎，我们来讨论打坐。”拜托他爸爸在生重病，你还待在福建在那边打坐。我说这个都是 nonsense， 身体的疾病跟心病啊。哦，尤其是我建议各位前贤，你们如果愿意发心的话，买2、3本书，忧郁症的书回来看，发心帮助你的亲友，有亲疏远近之别，从亲近的朋友开始关心起，那是你行菩萨道、人间菩萨道的本位。你本位你都不做的话，你在那边念什么咒？总一切诸法，行一切诸善。有没有看到四法四门四合一？你看看我现在都倒背如流，因为我礼拜六就要我就要在台大发表那个慈济宗与慈济功德会。四法四门四合一，对不对？总持门，总一切法，行一切诸善。你这个善你都不做，你在念陀罗尼？什么叫陀罗尼？陀罗尼就是总持。所以有时候讲到基本面的时候啊，大家都听不进去，你们就是喜欢听那一种假象的庄严。你们觉得那个很好，但我跟各位讲 ，the rule of karma is there， 业力的原则是公平的。你现在宁愿那个假象，对不对？很简单嘛，你再多投胎几次嘛，等到你死了这一条心，你愿意回到基本面，那你的佛法就从下两辈子开始。好，你不愿意做的话，然后食苦 有一种是病死，对不对？因疾病受尽而死，一种是外缘，对不对？因遇恶缘或遭水火等难而死，最糟糕的是自杀而亡，就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寻短见，对不对？凶光的就是那一种为情所困，但是你很奇怪，台湾15到24岁啊，比例最高的就是为情所困，可见得他们的心智是脆弱的。好，那小孩子的话是因为家庭的因素，我们都可以想象到，你注意到中壮年也是因为家庭因素。哎呀，这个家乃社会之本啊，本固而邦宁，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台湾就是缺少一个温暖的家，所以才是这样2266，你知道吗？离离当当，你看看老人家也是因为家，中壮年也是家，除了说15到24岁是最高比例是为情所困，但是他们第二名、第三名分别也是家庭第二名，对不对？疾病第三名，所以家还是很重要。就整体比例来讲，你可以发现到问题点出在哪里？家。青少年犯罪，家庭都是家，老年人孤苦无依就是家庭。所以我很敬佩唐太宗讲的那一句名言啊，唐太宗主张三教合一，他强调啊，以儒啊治世，对不对？以佛治心，以道啊治身。这句话实在是形容的恰如其分。你要经邦治世，一定要用儒家思想。你看看，家是本位，家是根本。所以，一种是生病而亡，一种是外缘，对不对？外缘有可能是意外灾害啦，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忧郁症。我们说忧郁症，那忧郁症跟躁郁症的话，这个我们据统计，自杀率里面80%到85%啊，就是忧郁症。如果亲友有忧郁症的话，我们一定要发挥慈悲心，一定要赶快迅速就医。所以你发慈悲心的第一步呢，不是看佛经，就是买2本忧郁症的书回来看，发一发菩提心，具体去关心他一下。好，我觉得这个是所谓的真正啊，你要行菩萨道，我觉得都是很基本的，就是一个 concern。一个关怀，你这关怀都没有做到的话，那再进一步才是慈跟悲嘛，对不对？相对的慈悲心嘛，然后再上去就是无缘慈同理悲。那你要从基本面啊，万丈高楼平地起，这样子的话，你的道心就会很坚固。如果你基本面没做，你的地基都打不稳，一下子就常常无缘慈同理悲，动不动就无缘慈同理悲。我们现在无缘慈同理悲已经变成网络的一种一般性的语言，这个就比较不容易做出来。第5个是爱别离，对不对？你喜欢的人、亲近的人，偏偏就很容易分开，有没有？这个我们说啊，人生是乖违。对，你看看忧郁症，第一名是为了什么？因为亲人亡故，所以很多人因为直系血亲离我们而去啊。我们就没有办法承受那一种痛，久而就生病出来，然后脑子里面就没有办法分泌血清素，对不对？就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啊，那各位以为说，那这些跟不拜佛教没有关系吗？这个关系可大了，因为死掉以后就牵涉到什么中阴身啊，有没有？就来了 啊因为你不愿意尽责任，那么他为什么会变成？为什么会变成得记住呢？我觉得这个因果关系实在太微妙了，因为因缘啊，你拢不爱给他哄胎，他不愿意走。我刚才就讲到一个重点，爱别离，你喜欢的人常常离你而去，你讨厌的人偏偏就聚在一起，人生有时候就是很无奈。那你只有那佛陀为什么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人间才会成佛？你在天界的话，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你旁边都是天兵天将。各位想想看，如果你是大甲妈祖的话，你茶可以消妈咒， 几十万人跪在你面前，你是啊一呼百诺啊，你知道吗？万人拥戴啊，旁边都是这些小喽啰，那你要怎么积德行善呢？没有人会惹你生气嘛，你讲一大家不敢讲二嘛，谁会惹你生气？那你怎么去修决义三昧？都不起心，都不露面了。哦，泡一杯乌龙茶，哦，马上店小二就泡过来了。是大王，请喝茶，对不对？哎，大家都给那个大甲妈祖有没有？我们现在大甲妈祖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宗教圣事，第一大圣是回教的朝圣，对不对？一生当中你要到麦加朝圣一次，你们看看那个一两百万人朝圣。第二个就是天主教的望弥撒，有没有？第二大宗教圣事，第三大圣事就是台湾的大甲妈祖巡回绕境，动员啊，这个一个月当中动员50-60万人次啊，绕境啊300-400公里，有没有？所到之处，我看现在那个大学生、研究生都跪在底下，那个叫做钻那个，嘿，钻那个碾轿，对不对？就是说希望妈祖啊给他佛光普照。如果你往生天界之后啊，天女散花，对不对？你走路的时候啊，前面都有花，跟总统迎外宾的时候都铺红地毯，有没有？那种环境你怎么修道呢？你去想想看呢。那在地狱的话也很惨，是相对立面，也是两极化的。你每天20-60都是受苦，你怎么修道呢？只有人间是有善恶、有是非、有对错，在这种顺逆违和啊之际啊，就是你的心理里面永远都有一种两难情境的分析。我当了2年评审啊，我都在用这个方法，两难情境分析，有没有？你上面要你拿回扣啊，你不要拿回扣，这个就是两难嘛。我如果说 yes， 那我违背我的专业伦理，因为我这个采购我不能拿回扣。但是我如果说不，那请你回家吃自己，对不对？那你要你这个顺了孤意啊，逆了少意，怎么样都不是，这个就是两难。如果没有在这种人间道的切磋琢磨之下的话，能够有一种生命的超越吗？那是不容易的。所以爱别离跟怨憎会，求不得苦，对不对？我们说啊，登天难啊，求人更难，有没有？我看到万华有一个老先生，有没有？他的有一台那个什么，有一尊那个像，有没有？然后就是放着很多录音带啊，他就写啊，说什么纸薄啊，人情更薄，然后登天难，求人更难。我说啊，真的是没有错，你求天求地，对不对？求神求鬼，求鬼是开名牌啦，对不对？求神是消灾解厄啦，求天的话是希望阖家平安、风调雨顺啊，求佛的话是希望你能够趋吉避凶啊，能够五子登科、福禄寿喜、福寿双全，有求必应。但求到最后啊，就不愿意像禅宗一样反求诸己。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跟师姐们在讨论说什么密宗的上师吗？有时候他在阶级化当中，他就是要模拟的我慢心，因为你看到上师你要跪拜啊，你看到父母的话有可能顶撞他，有可能不屑他，对不对？有可能会削他，会 K 他，但是你看到上师你就乖乖的要跪下来，那个就是要模拟，所以刻意是阶级化。好，所以宗喀巴的仁波切就讲了，世界上有两种情况，就是有阶级的，一种是威权，一种就是仁波切的制度。你看到仁波切，他就是最权威的，他就是最权威的。那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模拟的心境，哎，就是要模拟的心境。所以求不得苦，心所爱乐啊，求之不能得，五阴甚苦。所以综合这些来讲的话，这些八苦的背后就是五阴炽盛嘛，对不对？五阴炽盛的话，就是一种心理的反应，对不对？我们面对外境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步的话，我们会先取，就是说会着境，对不对？那着境的话，这个眼耳鼻舌身，就是面对这个色身香味触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种判断，就是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对不对？根境是和合，这个未知处，对不对？这个根境是和合， 有没有？就是根茎是和合，好、哦，我们说处，所以根茎是和合的过程当中呢，佛法把它分成五个步骤，对不对？这个色进一步，我们面对我们的五根，对不对？我们的六根面对外在的六境的时候呢，这个色呢，其实就是代表什么？六境的意思。好、哦，我们是以色来代表。哦，所以大家如果去看《大藏经》的时候啊，他《心经》有好几种版本，对不对？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个是我们说简明版的、简易版的，最少字的260字。那我们去看看另外一个版本：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不异空，空不异受；想不异空，空不异想，对不对？行不异空，空不异行；事不异空，空不异事。是色受想行识啊，对不对？色受想行识。所以你色，接下来当你取这个相之后呢，进一步就是接受了。好，进一步就是接受。所以这个不是有苦受、乐受跟舍受，对不对？苦受、乐受、乐受跟舍受，对不对？跟舍受，苦受的话是可易境，就是这个境啊，是顺的，是愉悦的，对不对？哎，我讲错了，这个是不可易境，对不对？然后乐受的话是可易境，好，好，那舍受的话是不苦不乐受啊，就是属于一般的感受，对不对？是属于一般的感受，然后呢，进一步呢，就产生了想，对不对？取相成想，取色声香味触法呢，于他的内心里面呢，形成一种概念。以西洋哲学的角度来讲，叫做产生概念。哦，这个是人，这个是动物，还没有下判断哦，就先有一个概念。哦，这个是黄色的，这个是红色的。好、哦，今天的天气好、哦、很不错，但是还没讲到感受。哦，今天是下雨，今天是出太阳，还没有讲到热跟冷嘛，还没有，还没讲到感受，就取向成想，对不对？那为什么会取向成想呢？因为它，因为我们的这个大脑啊。我们的这个大脑神经啊，它面对外境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有这种所谓的归纳跟演绎的功能，好、哦，所以它自然而然会形成一种、啊、概念，有没有？形成一种概念，然后呢，进一步呢，就会产生所谓的形，有没有？这个形的话，以哲学来讲的话，就开始会有推论了，有没有？开始会有什么？会有演绎，会有演绎的。那推论跟演绎的部分呢，是根据什么呢？好、哦，是根据什么呢？就根据你过往的经验，根据你过往的经验，所以它会产生一种推论。小孩子的话，有时候看到阿公也会叫爸爸，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家那个小侄子看到我，有时候叫叔叔，有时候叫爸爸，有时候叫阿公。就这样子啊，因为他的脑筋里面就觉得，哎、欸，你是很亲近的人，但是他在用那个名词去指称你的时候，他是不太明确的，所以他的概念是不太清晰的。可是有没有推论？有啊，因为看到你很亲近，对不对？哎、欸，他会跟你玩在一起，然后他会想亲近你，所以在他的脑海里面觉得你是可以亲近的。他有没有推论？有，这个就是行啊，他会产生一种行动，是在心理里面呢。他开始会回忆，对不对？开始会有一种大脑的组合，已经有一种初步的判断了，但不是很明确。好、哦，就是仅止于推论，然后进一步去形成这个事的时候，这个在哲学来讲就是所谓的判断了嘛，对不对？就是已经有一个更清楚的一种概念，那这个概念就会形成一种命题了，就是说判断那个结果会出现，会出来。这个人是 我很喜欢的人，哦，这个人是我很讨厌的人，对不对？哦，那这个事物是什么样的事物？它会有一种很清楚的轮廓出来，形成一种既定的印象，然后在心理里面形塑成一种什么？一种观念，有没有？形塑成一种观念，这个时候就形成一种观念，然后这个观念之后呢，它又跟这个色啊又产生连锁反应，因为既定的观念呢、啊、接受之后呢，它又形成另外一种色受想行识的循环。我们说一个念头的话，有快速的运转，有几千次的这种色受想行识，就是你形成那个概念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好几种啊 cycle 啊累积成一种概念跟判断。所以为什么要念起即觉，意起即修，就是要观五蕴为空相的一种训练，然后要观得非常仔细。就是追本溯源，说我这种感受的根源从哪里来。所以我们以前在训练的时候，有时候是坐在公车上面就可以起观坐意了。为什么一定要禅定那个姿势起观坐意？因为它的核心重点就是在会观嘛。那你只有禅定的话，那就是外道禅定啊，对不对？外道禅定的话，会陷入禅定的情境里面，那个是打坐的罩门，所以他必须要定慧啊，好、哦，就是止观要双运，好、哦，所以我们直接就进入那个慧观的层次。你如果做到无所求的话，可以不要有禅定的神通，但绝对会有那个禅定，因为在慧观的过程当中，他那个定力啊就会产生出来。这个是佛法它很殊胜的地方，所以我们最后就是总结五因甚苦。总结一句话就是说，一个念头有八百个刹那，一个刹那有五百个生灭。那各位去看看色受想行识的 cycle， 在一个念头当中是经过了几轮，你慢慢去在你的这个禅修的过程当中，你慢慢去体会，你每起心动念一次啊，你是经过多少生灭，多少色受想行识的这种循环，你就可以发现为什么佛法一直强调要解空，要证空，有没有？要弃入空，好、哦，也就是中观论所讲的，哦，这个因有空故，对不对？一切法得成，好、哦，因有空义故啊，一切法得成，因为你有弃入这个空性见，那么一切法皆得成办，皆得成就。这个是我们讲的五因甚苦，有没有？我们讲五因甚苦，那事实上不管是大圣的话还是小圣的话，都是以五因甚苦为本。那菩萨跟阿罗汉是在哪里？菩萨的话，他有他心自通，他进一步发菩提心的话，他能够知道别人的五因甚苦在哪里，这一点又比阿罗汉更殊胜。等于说你自己的五因甚苦，你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你也能够引导别人去照见他的五蕴皆空。也就是说你自己以身试道，他愿意跟着你走，那就不得了了。我们说世间呢、啊，天上天下最大的神通就是能够让别人呢、啊、回心转意。你今天你要行菩萨道，你能够让一个人回心转意，我们说这个是第一稀有功德，对不对？表面上看起来你是没有做什么，你能够让一个人回一念善，回一念道心的，那你就是第一稀有功德。这个是世间最大的神通，你可以移山倒海，但是你可以剥夺，你可以去影响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吗？对不对？各位有没有看那个什么《王牌天神》？是不是？叫做什么？有一出电影，有没有？他说上帝啊，唯一不能够影响你的就是你的 free will， 对不对？你的自由意志，你要选择信上帝或选择不信上帝，上帝把这个选择权呢交到你的手上，这是唯一。上帝他是全知全善全能，唯一不能的，他不能够去改变你的自由意志。你要上天堂，你要下地狱，是在于你一念之间的。那一念之间，菩萨能够在那一念之间呢、啊，让一个人回一念善呢、啊。哦，能够回心向道，我们说这个是三世诸佛所共同赞叹的，对不对？你可以影响一个人断恶，进一步影响一个人向善，进一步影响一个人能够发心修道， 进一步能够影响一个人能够开悟，能够开悟经典的道理，又进一步能够影响一个人能够在他起心动念的时候呢，能够降服自我的意念，我们说那个有多么了不起、啊、你知道吗？有的人能够影响到你的行为，但是他影响不了你的志向，他影响不了你的念头，念头是最不容易去翻转。我们说这个就是菩萨他比阿罗汉更殊胜的地方，但是同样都强调要照见五蕴皆空，只是说在自利的观点进一步是利他、哦、好不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